费尔巴哈的原件与副本的对比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关于现实与影像的定义是静态的。他假设真实永存、不变和完整，只有影像才会变。在完全站不住脚的可信性的声言的支撑下，影像不知怎的变得更诱人了。但关于影像与现实的概念是互补的，当现实的概念改变了，影像的概念也随之改变，相反亦然。我们的时代重影像而轻真实事物，并非出于任性，而是对真实的概念逐渐复杂化和弱化的各种方式做出的一部分反应。早期的一种方式是19世纪开明的中产阶级提出关于现实是表象的批评，这当然与预期的效果适得其反。像费尔巴哈把宗教视为人类心灵之梦，并把神学思想斥为心理投射那样，把迄今为止大部分被视为真实的东西贬为仅仅是幻想，或像巴尔扎克在其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现实百科全书》中所做的那样，把日常生活中随便和琐碎的细节夸大为隐藏的历史和心理力量的密码。这些看法本身都是把现实作为一系列外表，作为影像来体验的方式。我们社会很少有人会像原始地区的人那样对相机心怀畏惧，以为照片是他们本身的一部分物质。但这种把照片当作幻术的想法仍留下一些痕迹。例如，我们都不大愿意撕碎或扔掉心爱的人的照片，尤其是某个已去世或在远方的人的照片。这样做是一种无情的拒绝姿态。在《无名的裘德》中，裘德发现艾拉白拉已把有他本人的照片的漆木相框卖掉，这是他在他们结婚日送他的。在裘德看来，这标志着他妻子的感情已一点不剩地死了，而这也是最后的小小的一敲，粉碎他身上的所有感情。但是，真正的现代原始主义并非把影像视作真实。摄影影像谈不上真实，反而现实看上去愈来愈像摄影影像。现在，每逢人们经历过一次剧烈的事件，坠机、枪击、恐怖主义炸弹爆炸，就形容它像电影，这已变成老生常谈。这意味着其他描述似乎都不足以用来解释那事件是多么真实。虽然非工业化国家的很多人在被拍照时都依然感到疑虑，把它神化为某种侵扰，视作某种不敬的行为，视作某种对个性和文化的高尚化了的抢夺，但是工业化国家的人却寻找机会被拍摄，感到他们是影像，而照片使他们变得真实。一种稳步的复杂化的对真实的感觉会创造他自己的补偿性热情和简化，而最让人上瘾的热情和简化莫过于拍照，仿佛摄影者们有鉴于他们对现实的感觉日益贫乏，遂寻求书写，去旅行以获取新经验或恢复旧经验的活力。他们无所不在的活动不啻是流动性最激进最安全的版本，想拥有新经验的迫切性转化为想拍照的迫切性，经验在寻求一种没有危机的形式。由于对到处旅行的人来说，拍照似乎已近于一种义务，所以热情收集照片对那些关在户内的人，因自己的选择或能力所限或被胁迫而留在户内，有一种特殊吸引力。照片的收集可被用作一个替代性的世界，那个替代性的世界是专门为那些激动人心或抚慰人心或引人入胜的影像而存在的。照片可以成为爱情关系的起点。哈代的裘德在遇见舒布莱赫德之前就已爱上他的照片。 但更普遍的现象是情欲关系不仅由照片挑起，而且被认为只局限于照片。在科克托的顽皮的孩子们中，那对孤芳自赏的姐弟同处一室，他们的密室。卧室里贴满拳击手、电影明星和杀人犯的影像。这对青春期的姐弟与世隔绝，把自己关在窝藏处里，建构他们的私人传奇，把这些照片张贴起来，把他们变成私人名人堂。20世纪40年代初，让·热内在弗雷斯监狱第426号牢房的一面墙上贴上20名罪犯的简报照片。在20张脸孔中，他辨认出恶魔的神圣标记，并且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敬意，他写了鲜花圣母。他们成了他的缪斯，他的模特，他的性欲的护身符。他们监护我小小的日常工作，热内写道。所谓日常工作，混合着白日梦、手淫和写作，并且是我全部的家人和仅有的朋友。对于留在家中的人、囚犯、自我禁锢者来说，与魅力四射的陌生人的照片生活在一起，是对与世隔绝的一种滥情的反应，也是对与世隔绝的一种傲慢的挑战。1973年 J.G. 巴拉德的小说《撞车》描写一种更专业的照片收藏，为性痴迷而搜集。交通事故的照片，那是叙述者的朋友沃恩在准备策划自己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时搜集来的。小说中当然有表演自己性欲幻想中的交通事故死亡场面。而幻想本身由于反复细看这些照片而进一步性欲化。在光谱的一端，照片是客观的数据，在另一端，它们是心理科学小说的一则则内容。而且就像哪怕在最可怖或看似平淡的现实中也可以见到性需要，同样的，哪怕是最庸俗的照片文件也能够变异为欲望的象征。罪犯面部照片对侦探而言是线索，对一名偷窃犯而言却是性欲迷恋物。在《魔山》中，对宫廷顾问贝伦斯来说，他的病人的肺部 X 光照片是诊断工具。在贝伦斯大夫的肺结核疗养院服无期徒刑的汉斯·卡斯托普，日夜思慕谜一样的难以企及的克拉弗迪亚·舒夏特，对他来说，看到克拉弗迪亚的 X 光像，不仅见到他的脸孔，而且见到他上半身精致的骨骼结构和胸腔的器官被那具苍白鬼魂似的躯壳所包围，是最宝贵的纪念品。这幅透明的肖像作为他深爱的人儿的残余影像，远比汉斯曾怀着无比的渴望瞥见过的宫廷顾问那幅克拉弗迪亚的肖像那外部肖像更为亲密。现实被理解为难以驾驭、不可获得，而照片则是把现实禁锢起来，使现实处于静止状态的一种方式。或者，现实被理解成是收缩的、空心的、易消亡的、遥远的，而照片可把现实扩大。你不能拥有现实，但你可以拥有影像以及被影像拥有。就像根据最有抱负的志愿囚徒普鲁斯特的说法，你不能拥有现在，但可以拥有过去。再也没有比像普鲁斯特这样一位作为自我牺牲的艺术家之艰难，与拍照之不费吹灰之力更迥异的了。后者肯定是唯一以这样一种方式成为公认的艺术作品的活动，也即只动一下，只用手指碰一下就产生一件完整作品。普鲁斯特的劳作假定现实是遥远的，摄影则暗示可即刻进入现实。但是这种即刻进入的做法的结果是另一种制造距离的方式。以影像的形式拥有世界，恰恰是重新体验非现实和重新体验现实的遥远性。 普鲁斯特的现实主义策略是假定与通常被体验为真实的东西现在保持距离，以便复活通常只能以一种遥远和朦胧的形式获取的东西——过去。在他的感觉中，过去是现在变得真实的地方。所谓真实，也就是可以被拥有的东西。在这一努力上，照片帮不了忙。每当普鲁斯特提到照片，他总是带着轻蔑，把照片等同于只与过去存在着一种肤浅的、太强调视觉的、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关系。其价值与对所有感官提供的线索，这种技术被他称为非自愿的记忆，做出的反应所带来的深刻发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能想象在斯万加那边的序曲，以叙述者偶然碰见贡布雷教堂的一幅快照，并细味那块视觉的蛋糕屑告终，而不是以一边品尝用茶水浸过的小马德莱纳蛋糕，一边勾起对整个过去的无限回忆告终。但这不是因为一张照片不能唤起记忆，它能，似乎观者的素质而不是照片的素质而定，而是因为普鲁斯特清楚表明他自己对想象性的回忆提出的要求，也即他不仅要广泛和准确，而且要具有事物的机理和实质。由于普鲁斯特只在他可以利用的程度上，也即当作记忆的工具来考虑照片，因此他有点误解照片。照片与其说是记忆的工具，不如说是发明记忆或取代记忆。照片直接带我们进入的并非现实，而是影像。例如现在所有成年人都可以确切知道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儿时是什么样子的。这是相机发明之前任何人也无法了解的知识。哪怕是极少数有幸按习惯委托画家替他们的孩子画像的人，也无法了解。这些肖像提供的知识，大多数都不如任何快照。就连大富大贵者，通常也只拥有自己儿时或任何祖辈儿时的一幅画像，也即童年某一刻的影像。而一个人拥有自己的很多照片，则是常见的事。相机提供了拥有包括不同年龄阶段的完整记录的可能性。18世纪和19世纪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肖像的意义，在于确认被画者的某个理想，宣明自己的社会地位，美化自己的外表。有鉴于这个目的，肖像的主人为什么不觉得需要超过一幅肖像，也就不言而喻了。照片的记录所确认的，则比较一般，无非是确认被拍摄者存在着，因此拥有再多也不为过。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